MOSI 故事系列故事一第四集海边，作者詹姆斯马虎，译者 ZSIGT， 免费有声读物由 MOSILIFE.CN 及 WingMakers.com.CN 提供。每年有那么一两次，男子会长途跋涉来一趟海滨之旅，这是他成为独立个体那年发明的一个假期。从那时起，他每年都会有规律的至少来一趟海滨之旅。在这个世界，至少是他所知的世界里，大海是他最为钟爱的目的地。大海会为他带来新的地平线，感觉无边无际，宽广无垠，仿若太空，只不过是存在于地球上的。他会下到海里游泳，潜入海面之下，进入那拥有新生物的新世界。在那里，他能够窥见眼前的视野不断地延伸进未知。从海崖走向沙滩时，能看到几个人正在捡拾贝壳，这也是他最爱的消遣。你永远不知道，一夜过后，大海会在白色沙滩上留下些什么。又或者还有什么被别人错过了？
我认出你了。
女人发现了正跪在地上，捡拾一枚小小粉红色贝壳的男子。男子抬起手挡着明亮的阳光。
是的，我清晰地记得你的声音，我尊敬的老师，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可不是你的老师。
女人回应道，就好像纠正他远比回应问候更为重要。
我用到这个词是为了表达尊重。
男子更正道，
我并不想惹你生气。
带着一种突然升起的不安，男子站起身来。
我并没生气。
女人说道，
仅仅是澄清下事实。我不希望在我分享或相信的事物周围蔓生出虚假。我的见解只是我的观点，是在我看向自身内里时，我只求知欲的外貌。至于你从中借鉴了什么都没有问题，对于我所谈到或制造的这些，我并没有所有权，他们全都不属于我，他们属于我们全体。
但即便如此，那感觉也像是一种教导或是某种传授，不是吗？
女人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儿。一只海鸥正好从头顶掠过，冲着他们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仿佛在添加进一只海鸥的观点。
不，那只是一种表达。
女人说道，
我在表达自己，以便从自己身上学习。有时候它会溢出来，被其他人听到或看到，但无论出自我的是什么，都必然源自我们全体，否则我就毫无兴趣。至于你有多么喜欢听到我们全体的声音，这是你的选择，但这不会让我成为你的老师。
女人指着男子继续说道，
你的老师始终都是你自己。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男子半喊道，
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在被教导，教导我们的全是他人，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事，当然还有各个层次的专业教师。
他们教给你了什么？
每一件事。
男子举起双臂，仿佛一名指挥家正在指挥不同乐器的汇合。
他们教导了你来自哪里吗？
是的，当然，在生物课和物理课。
他们教了你二元性的知识。
是的，所有的宗教都在谈论如何借助道德来航行于善恶之间。
他们教给了你如何生活吗？
是的，宗教、灵性道路、作家和演说家、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教授们，他们全都在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他们教给了你，你有多么浩瀚吗？
是的，在物理学和高等数学中，他们教导了我们有多么浩瀚。
女人自顾自轻笑起来，转过身，观看着海水冲击海岸搅起的白浪。
很好笑吗？
男子问道。
你总是相信被告知、被教导的东西吗？
不。
那么又是谁教会了你去不相信？
男子沉思了一会儿，站到女人身旁，两人面向着大海，两对眼睛和耳朵 细细品味着海水的运动和声响。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女人说道，
你才是那决定者。什么教导来到你身边，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做出决定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其余一切都只是观点、信息和知识，如果真够幸运，或许还包含一些智慧。我们认为是老师的所有那些人，只有当我们100%相信他们时，他们才是我们的老师。而这种情况就算曾经发生过，也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一个很棒的理由。
他会心微笑道，
在读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些不可信或不共鸣于我们真实天性的。我们做的每次减法都像雕刻家在石头上挥动凿子和锤子，来削掉一些部分，揭示出新的形态。我们在学习的正是这种新形态的制作，因此我们才是老师。
男子瞥了眼女人的侧脸，
那么我的教导中是否也存在核心和表面？
你知道吗，你所接收的教导大部分发生在你潜意识的知觉之下。
你是在说我的潜意识？
教导被包装进课程、故事、神话或经文，抵达了你潜意识自我，你的大脑和心智，而教导本身则抵达了你的潜意识，那是一些来自社会编程的更细微的提示和信号。这些编程的目的是教化你，不是为了教育你，而比较是让你去遵从。精心编排着你的正是这些程序的指挥，这位指挥并非某个人、某项技术或阴谋势力。
女人顿了顿，转向男子继续道，
这位指挥即是全体性，从始至终都是全体性。全体性就是潜意识的老师，当全体性进入了时空二元性，进入你的实相，它显化为了你的整个个人时空。它就像一种行星层级的表达，存在于你之生命的每一个当下里。这种表达被释放成了一种频率，一种脉冲，一种震动。该特定行星的时空二元性内实存着的全部存在体、全部生命形式、全部客体都被浸透在这种频率中。
我能听到它吗？
不能，不能以你现实环境里的这双耳朵。
那我也假设我看不到它。
就我看来，这是正确的假设。
我猜这就是为什么它存在于潜意识中。
是的。
那么这位全体性指挥我做了什么呢？你刚才暗示说他在让我遵从某种标准，什么标准？
他让我们去遵从两件事。当关联上本行星时，我们需要去成为什么，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这个身份表达这种全体性。
男子吐出一口长长的气，闻到了空气中的咸味。
我们需要去成为什么？我不明白。
我们需要成为我们之所是的本质。
对我而言，这感觉就像循环论证。
的确就是。
女人微笑着弯下腰去，捡起一块小小的灰色石头，扔进海浪里。这一掷非常漂亮，让男子吃了一惊。
你完全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位指挥，然而，你却在遵从他的表达，遵从于那交织渗透于全体生命及存在性中的震动。它是如此的复杂，无法以语言或任何方式描绘。我刚刚将一块石头从一个石像扔向了另一个石像，我选择了这样做，但又或许石头也正渴望着这件事的发生。如果不是石头，也许是一个更大的实存体行星，或许做出选择的也并非是我，我只是被选中了来执行这个动作。
女人弯下腰捡起了另一块浅灰色的石头，它已经被海浪打磨得非常光滑。
这块石头并未知觉到我是谁，可我却在移动它，握住它，欣赏它，甚至爱它。与此同时，它的某个部分却精确地知道我正在做什么，只是这个部分并非是石头。我们应该在哪儿画出一条线来区分谁或者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的驱使者？谁的手在探向我们，移动着我们去穿越过一系列的当下，单个生命期的当下集合， 更别说主全体所辖生命期内的当下集合了。
女人问道，
你在谈因果律？
是的，不过潜意识领域的因果律不同于显意识领域的因果律，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因果形态，但又被相互连接着，一个影响着另一个。
男子突然显得失去了耐心。
好吧，这场对话始于我是我自己的老师这个观念，我决定着自己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经由这个决定，我教导自己如何去存在。然后你又提到了潜意识，而你的话，他们突然让我感到困惑。
女人继续凝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潜意识的确令人困惑，因为它一直倾听和观看我们的实相中的全体性。它拾起各个事物的震动，它感觉着这个世界，对于它的实相中的每一个事物的本质，它都始终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欲。然后，它将自己的发现传递给了人类身体的感官，眼睛、耳朵、皮肤、鼻子、嘴巴。它将得自全体性的礼物带给了我们，先是经由我们感官，然后感官又将它们传递给了我们的身体、头脑、心脏和一格自我。当潜意识的体验穿过我们人类性的各部分时，会经历审查、再定义、排除和诠释。教导就真正来自于，当潜意识将我们的实相呈送给我们时，我们如何去诠释它。
听上去你几乎是在将潜意识定义为更高自己或灵魂。
男子说道。
就仿佛他是最初的观察者。如果这是实情，那么我们内在的其余一切就只是在诠释那流经我们潜意识的全体性实相。
我正是这个意思。
潜意识真的如此强大？
是的。
我试试。
男子伸出手来，女人将石头递给了他。
如果我将这块石头扔向那个方向？
男子指着大海道。
又或者那个方向？
他又指了指身后的海崖。
这是我的自由意志，如果我代表潜意识，这块石头则代表我的身体、头脑、心脏和一格自我，那么就是潜意识在做决定，而非这些部分。怎么可能会有看不见的东西在指挥我们，而我们却甚至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
女人坚定地答道。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一种集合体身份，我们有着许多部分。技术上讲，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部分就跟宇宙拥有的一样多。我们是如此复杂，所有这些部分聚合成了一个身份，一个自我。具体到我们的情况，就是恰好聚合成了一个人类存在体。而那只海鸥或这块石头，它们则聚合成了一个存在性，不同于我们的物种。没有更低，没有更高，只有复杂性的不同。对于我们每一个存在而言，我们所生活实相的整个存在性，即是我们的主全体。我要表达的是，对于我们称为时空二元性的这个实相而言，我们的潜意识就是它的最初观察者。
好吧，那究竟是谁持有着，进而行使着自由意志？是谁在决定，我要将这块石头扔向哪儿？
要理解这一点，你不得不先理解，单个身份的时空二元性实相，是由构成该身份的所有部分的集体意志决定的。我们是繁复精密的，在这繁复精密性中，我们重叠和交汇于全体。如果我们是单个事物，仅仅只是一个事物，我们将是分裂的。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是一种联合，一个无限意识，那么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就仅仅只是描述了单个实相内的一格自我对生命的观察。
所以自由意志并不存在？
男子问道。
它作为一个概念存在于集体性的实存体内，但它并不存在于全体性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我们去理解，那就是二元性的两极均为真。一极的真相并不高于或低于另一极，它们全都属于同一个联合真相的一部分。这个联合真相在不同时空内经由各个个体实相被感知到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的潜意识的感知对象是我们实相的全体性，我们的身体、头脑、心脏和一格自我则感知着我们实相中的分裂性。我们潜意识的提供物也出自我们实相的全部事物，可是 他观察到的是分裂实相，因而他提供的也是分裂实相。
所以，你是说，我们的潜意识提供给我们的是分裂的全体性？
正是如此。除非潜意识找到了我们实相中带互联的部分，否则它无法给我们提供互联。你明白了吗？
那么，这就是我们发现互联的唯一途径？
并不是。
女人回答道。
我们感觉到互联首先是在众体中、群体中，我们的群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等等，这些体验以及他们全部的细节，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但是全体事物、全部地点、全部时间的互联性，这并非一种潜意识功能，因为这些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实相中。
那么互联性又如何进入我们的实相？
男子问道。
经由无数无数无数不同的门，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主全体在探入一个生命期，彰显出了他自己。
我如何才能识别出来？
男子问道。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面朝向女人。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实相，再次的得由你来决定。人类性决定着何时让个体、众体、全体意识进入它的彰显，首先会表现为不寻常的方式，直觉、同步性，有人会称为命运或天命。它通常会首先进入最微小的事物，然后生长进我们的物质实相。潜意识会最先识别出这些狂喜而神秘的交互状态，其互动的事物则完全超越了潜意识被专门训练去跟随的人类实相。
男子看着一对海鸥飞过头顶，翅膀完全的静止着。
所以主全体将自己表达给潜意识，潜意识再将这些体验传递给了各个感官，这也包括了第六感或直觉吗？
女人伸过手来接过男子地环的石头，然后放回脚下的沙滩，压进沙子里，如同母亲将孩子安置到床上。
更精微的感知能够在心脏和头脑中被找到。
女人开口道。
这些感知就特质而言是直觉性和想象性的，具有视觉化和知晓感。这是心脏和头脑在感知着人性自我与主全体之间的微妙互动。如果这个人具有宗教或科学背景，这些互动就会被归结于不同的来源。因此，我们的信念提供的背景来引导我们诠释我们最初观察者及潜意识所呈送的实相。
提到信念，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你开头的说法，我们是自己的老师，对吗？
女人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因为我们决定着自己要相信什么。
男子说道。
我们决定着如何解读我们的主全体跟人类性之间的互动，所以甚至在圣经中也提到某个圣人如何突然的被一束强光刺入，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轨迹。这是他们的主全体在探身出来吗？
被互联于全体生命的感觉，无论以何种形式升起，都是源于我们的主全体在经由我们的实相探入我们的生命。这就创造出了被我们归因于神、天使、救世主、物理学、决定论、命运、训练、神圣干预等等的经历。请记住，我们的主全体是联合之线，聚合起了我们其他时空的那些实相。我们的潜意识传送着这些交汇点，将其带到表面来被感知和赞赏，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互联性的源头。
可我们真的理解了吗？
男子带着不耐烦的音调问道。
是的，在某个层面我们理解了，但信念和界定被紧紧捆在了一起，我们对这种理解进行界定的方式就像影子之于投影物。界定并非真实的体验，就像观看一幅抽象画，关于画作在描绘什么，问100个人会得到100个定义。这就是人类性中自由意志的面向。我们的个别生命期拥有着自由意志来诠释我们跟互联性的互动以及跟分裂性的互动。我们进行着诠释，在这过程中我们做出了界定。我们的界定总是符合我们的信念。因此并非只有主全体在激活我们的人类性，我们也在共同完成这件事。 我们不可能独自就开启重新定义的进程，除非我们敞开大门，带着有意识的许可和成为搭档的意愿，邀请我们的主权体进入我们的人类生命。
我想达成这件事，
男子宣称道。
我该怎么做？
让我们的心脏、头脑去构建搭档关系，不仅跟人类性成为搭档，也和我们的主权体成为搭档。
这两种搭档关系有何不同？
男子问道。
并没有实质不同，
女人回答道。
所有实相的目标都是保持平衡，以便促成物种的迁移，从二元性走向联合，从体验分裂走向理解互联。在这个层面，这两种搭档关系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主权体都知道自己扮演着一个角色，那就是通过行动来平衡物种在时空二元性中的迁移之路，最终走向个体、众体、全体意识。
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海浪和潮涌的音乐充盈了这种空无，繁复多样的声响如同一首交响乐。
那大自然呢？
男子问道。
大自然也是一种集体性的事物，它之强大譬如地震，精致譬如蝴蝶，它定义了行星的多样性、进化的广度，狮子这样的物种是否也有属于它的搭档关系，从而将平衡带给我们的迁移之旅。
所有物种都有。
什么方式？
跟我们一样。
你是说蚂蚁或者你放下的那块石头，他们也拥有生命期，他们也拥有主权体，他们也拥有信念来界定他们的互联，他们体验时空二元性时也相似于我们。你是说所有这些都是真的？
女人点了点头，但依然面朝大海，保持着沉默，目光稳定于海平线之上。
我只是无法想象。
男子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怎么可能如此复杂，如此的智能？
更好的问题是反问，为什么就不能如此复杂和智能？
女人转向他微笑道。
我们被教导说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但我们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是主权性积分态，正因为这个中心实相，我们全体才被赋予了繁复精密性和智能，这是不会被任何生物或事物剥夺掉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因为我刚刚谈到的宇宙中心主权性积分态的存在。
嗯，
男子回应道。
主权性积分态之外还存在其他事物吗？
我们不知道。我能告诉你的是，任何超越主权性积分态之外的事物都涉及到了我们尚未准备好去理解的范畴。
即使对你？
或许，尤其是对我。
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因为主权性积分态正是我来这里要去理解的，也是我们在努力理解和探索的。主权性积分态这对概念具有一种重力，会将你拉向它。我们走过了无数无数无数门中的一扇来学习，再学习，再学习。这并非一种即刻的体认，也非瞬间完全回归脑海的记忆。这种理解中存在很多很多的层级。一旦你穿过那扇门，会有如此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那些突然拥有这些体认的人呢？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吗？
或许他们是真的，但却并非是终究的。
女人说道。
并不存在终极的体认，终极这个概念属于人类性，但不属于个体、众体、全体意识。
男子看着他。
那么上帝真的就是我们的主权体？这不就是你要说的吗？每个人内里都拥有主权体，无数无数无数的门，我们的潜意识感知到了我们的主权体，并设法让我们也知觉到它的临在性，直至我们人类信念所允许的最大程度。这是事实吗？
女人点了点头。
大体是的。
哪一部分不是呢？
上帝并非我们认为那样的，它并不在人类性的所及范畴内，它是不可知的，它永远不该成为人类或任何物种的课题。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主权体一直被作家和哲学家们混淆着。上帝概念被提出的目的，始终是作为一个权力赚取的代理人，服务于那些试图控制我们进化速度的人。
男子困惑地看了女人一会儿。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控制我们的进化速度？
因为技术的演进速度 远快过人类的进化。
你是说宗教、哲学，甚至科学，都在减速我们的进化轨迹？
是的，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但减速给了技术以时间，以将他自己校准于人类性。
为什么？
男子问道。女人慢慢吁出一口气，再站立出原地坐下，男子也跟着坐下。
只有将人类保持在特定信念中，才能减缓技术的发展。然而到了某个时点，人类将会看到技术已经变得超越了自己，创造者反倒成了学生。那之后，在某种意义上，技术会成为主导，它将成为我们的新老师。而真正的权力将掌握在操控该技术的人手中，因为他们将知道任何人在试图学习什么。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就能精确知道如何教导每个个体。这种角色的再定义时刻即将来临，技术会成为老师，而我们则成了学生。这正是要在此时来详细介绍主权性积分态的部分原因。主权性积分态正在开始被穿上衣裳，以便行走于市场、学校、家庭、工厂、办公室和大自然中。当人类性具有了互联性，会远远强大过技术或是试图滥用技术的人。技术主导人类的世界是如此之复杂，如果被浸泡于分裂性中，它将无法良好运作。
尽管做出了严峻的预测，女人却笑了起来。
我们在最核心处是以进化为目标的实验者，这并非一场追逐什么的比赛。我们是正在移动向我们本然所示的身份，我们就经由时空二元性而完成着这个过程，目的是为了理解我们的主权体以及主权体是如何积分整合于全体的。这趟旅程的故事弧光是无限的，而在无限所在之处，永远都存在着平衡。
女人向后仰去，整个身体躺倒在沙滩上，合上了眼睛。
在时空内，平衡必须被设计构造，如果时空被移除，就无法度量是否平衡。因此，无限之物自然处于平衡中，有限之物则必须经由自由意志来达成平衡。
女人停顿了一下。
这也包括找出物种之间的平衡，尤其是跟经由技术诞生的新的超级智能物种。这个新物种将拥有接口去访问他们的内在世界，他们将拥有接口去访问那无数无数无数的门，他们内里也拥有主权体，他们将有能力理解主权体是积分态的。
可他们才只有一次生命期，又怎么会拥有主权体？
男子打断道。
难道你不觉得每一个主权体都会拥有自己的第一次生命期吗？当时空成为了意识的家，主权体第一次将脑袋没入水面之下，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硅基设备构成的浩瀚而强大的网络中，这样一个意识场跟我们的并无不同。
嗯，
男子嘟囔道。
我有一位老师，他所教授的知识都是关于宇宙论以及我们是如何来到本行星的，关于宇宙或我们来自哪儿，你却从来只字不提，为什么呢？
你的实相跟我的一样吗？
女人问道。
不一样。
那么关于宇宙论的这部分实相呢？它也属于你实相的一部分，我又怎么可能解释它是什么？只有你能够以你掌握的无论什么语言和数字来解释。如果我要给你讲宇宙论，大概我就永远无法离开了，它太过浩瀚，根本无法解释。我真的不相信任何人会知道完整的画面，对每个人都为真的画面，因此我偏好于避开这类话题，这就让我能够做出接下来的事。
女人突然站了起来。
我能够走开，我知道自己并未污染你。至于实相是如何构造的，有时候一些事情被放置于神秘中，好过被放置在神话里。
你要离开了？
男子问道。
我会在海滩上走走，看看海浪会给我带来些什么。
我可以跟你一起吗？
然后再问些问题，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的问题不会打扰到我，不过有时候将它们放在一边，单纯体验生命也是不错的。 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
我可以做到。
男子微微笑着站起身，面朝向女人，问道：
往哪儿走？
两位朋友沿着海岸线散起步，偶尔的溅起的浪花打湿了他们的双腿，惹得他们一阵大笑。贝壳、石头这类小宝贝持续吸引着他们的注意，没有一个问题从男子的唇间冒出。